现在最流行的话题是什么？现在最流行的话题是 SARS 吗？当然不是。现在最流行的话题是佛法，是流行佛法，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哦，我到底在怕什么？那如果我们问自己的话，我到底在怕什么？那可能你会回答说，我怕死，或者我们正在流行的 SARS， 或者说失业。哦，现在失业率很高嘛，哦，怕公司裁员裁到我，或者说怕家人有人往生死了，哦，所谓生离死别，哦，或者怕地震，怕现在六七月八月会有台风，怕这么多，哦，那到底应不应该怕，还是真正要怕什么？可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主题，哦，所以对我们佛教徒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今天，哦，不流行 SARS， 我们今天流行佛法，哦，流行我到底在怕什么。那 SARS 有什么可怕？一点都不值得我们去怕它。为什么？如果你真的得到 SARS 的话，你想SARS 得到的话也只是隔离七天，隔离七天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死，一个好了，哦，那隔离以后如果生病死了以后，同样的，你那些 SARS 的病患跟当护士的，你知道他们的以后的果报差别多少吗？哦，有的人如果在生病的时候是心情颓丧而死，那他会往生不善道。如果他是帮助别人，那些护士帮助这些病患而死的状况之下，他们的善心会往生天上去的。所以得 SARS 不得 SARS 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在临死的时候是什么心，然后到天上去还是下地狱去。所以我到底在怕什么？这个就要想一想。那死有什么可怕？死的时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哦，曾经有一个人，他是做盗贼的。这个人做了盗贼以后，当他被判死刑，判死刑送到刑场。那个古代里面，这个盗贼他看到在要被斩首的时候，刚好佛陀跟比丘们要去托钵，就从远方正一直走过来。那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渐渐的这样走过来，带着比丘们很威仪庄严这样过来的时候，这个盗贼看到佛陀跟比丘们起了大欢喜心，结果刽子手一刀两断把他的头砍下来了。不过这个贼死看起来很可怕，不过因为他对佛陀的那种恭敬心啊，就往生天上去了。结果一往生天上去，他马上看我从哪里来的，诶，从人间来的，做了什么好事情才到天上来。我原来看到佛起欢喜心，起欢喜心以后升到这个地方来享受快乐，但是在我享受快乐之前，我要感恩佛陀，所以这个天人马上下来人间见到佛跟佛顶礼，一顶礼以后佛陀跟他说法，抖法眼镜了，一抖法眼镜以后他不会下地狱去的，也不会做畜生，也不会做鬼。好，那这个天人顶礼完抖法眼镜又再回到天上去享受他的快乐。好，我们看到这个公案，死有没有可怕？死不可怕，是怕死了以后去地狱受苦，哦，这件事情才严重。好，那再来看看失业这个问题，失业会不会失业？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环境，真正原因在于个人的福报。好，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里面，有的人失业，有的人还是在工作赚钱， 甚至有人赚大钱，这是因为福报的关系。有的人福报不足，要检讨自己福德不够，所以会碰到这些景气的问题，还是外在的状况。那台风地震，有的人面对的是地震，房子倒了，家人离散了；有人面对台风刮了以后，那个土石流，这些也都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业所造成的。所以不是在怕这些景象，是怕自己的业是善业还是恶业。这个问题我们思考。然后生离死别的问题，有从古至今有没有人家里面没有人不分手的？顶好的状况之下是阿公阿嬷先走，再是父亲走，母亲走，再来是我走，再来是儿子孙子，这样一个一个走，这个已经算最好了。但是没有人不可能不走的，所以生离死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什么东西没有先准备好，这是值得我们应该要思考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我到底在怕什么。那曾经佛陀带着比丘们到了一个悬崖那边去，那佛陀看到这个悬崖跟大家讲，这个悬崖很危险，掉下去的话粉身碎骨，大家小心一点。那比丘们其中一个就跟佛陀报告，世尊，这个悬崖虽然危险，但是还有比一个悬崖更危险呢，那就是生死轮回。我们这一生做人，但是上一辈子不晓在哪里，在上一辈子又不晓在哪里，但是这一辈子过去生里面有已经无量世都一直在这样生死轮回。那这么久的生死轮回里面受了无量无边的苦，所以这个才是可怕的。那佛陀就很称赞这个比丘，对，你说得很好，生死轮回的可怕，所以应该要怕这个。那有一种事情，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因的话，就知道真正可怕的是你不晓得是圣地，不晓得苦圣地、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跟苦灭的道圣地，不晓得是圣地的时候，那这个是真正可怕的。因为不晓得是圣地，就永远没办法解脱，永远在生死轮回里面，会在地狱里面受很多很多苦，而且做畜生、做狗、做流浪狗、做鬼，很累的，所以这个才是可怕的。所以不晓得是圣地是最可怕的，如果能够知道是圣地的话，那就万事 OK。 那如果是在我们大乘法里面讲，大乘法里面讲的，如果没有办法往生净土，会在娑婆世界继续轮回受苦，那很可怕。所以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那就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SARS 可怕吗？ SARS 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晓得是圣地，永远生死轮回，可怕的是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在这个世界随着业海在那边漂流。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以后，好，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还一直停留在我不想死，是不是我不想死？当我想去极乐世界的时候，你想看看，如果一方面念佛要去极乐世界，一方面又不想死，可不可能去极乐世界？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一个玩笑话，也是一个空案。有一个老太婆，她每天都跟佛求，佛啊，世间很苦啊，你赶快带我去极乐世界吧。那个每天去跟佛求，一天求、两天求、三天求，到了寺院里面求。后来这个寺院的那个一个沙弥躲到佛像的后面，知道这个老太婆天天求，那就他等他。老太婆在有一天他还是去求的时候，小沙弥躲在佛像的后面，跟这个老太婆讲， 哦、他说佛啊，你带我去极乐世界。小沙弥在这背后就讲说，好，我现在带你去。那个老太婆吓死，吓得半死。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根本、哦、没有准备，只是嘴巴说一说、哦、想说去极乐世界，但是没有想说要死。所以我们平常到底在怕什么，应该要想清楚、哦、不是怕死，是怕没办法去极乐世界，没办法证四圣谛、哦、没办法得涅槃解脱、哦、我们应该怕的是还在生死轮回里面。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听到法是不是已经很清凉，不会烦烦恼恼了？如果没有听到这些法的时候，是不是整天担心煞死，整天担心失业，担心什么人会离开我身边，生离死别，担心台风又来了，担心土石流，担心地震啊，我是不是生老病死很麻烦、哦、但这个这样的话就不会去担心这些。好，那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到的是什么？好，你这样思考一下，换你来问问师父。好，那师父，你想说，你讲说你不用怕那些，那到底应该怕什么？好，这个刚刚也有提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把它归纳，用有智慧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你问我说，那你怕什么？我可以总结、哦、用我们平常话最简单的几句话来说。第一个，我怕，我不相信因果、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怕我在相信因果的时候又忘记了因果了。第三个，我怕我对因果的佛法会误解。这个是怎么说？这三点我们举例说明一下你就知道了哈。那在佛那个时代啊，有一个比丘尼、哦、他犯了淫欲、哦、男女的之间的事情，出家人是不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人家去跟他讲，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男女的事情，那这个是犯大戒的。那个比丘尼跟他讲，这个什么关系，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偷人家东西让人家受苦，你看我快乐他也快乐、哦、那好像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情、哦、这做这种事情，你不是出家人，你就不能解脱，不能成佛，而且堕落轮回。好，当这样讲的时候，这个比丘尼还不愿意承认。当他这样不承认之下，一而再再而三，这个时候他犯了戒，又不信因果，又跟他讲也邪知邪见，这是从他的女性的性器官那边就出火出来，冒火出来，欲火中烧，邪见烧火，那这样一烧又把他身体烧坏了，烧坏的时候地裂开，地裂开以后他就堕落到地狱去了。你看不信因果的人有多可怕，不信因果的人他会在世界里面造很多恶业的、哦、他不会做善业，所以这是我们要怕的，我怕我不信因果、哦、那第二个，我们虽然有信因果，但是会忘记因果，这是我们佛教徒很平常的例子。好，第二个是什么状况？我们知道在寺院里面有一个叫维摩师父的、哦、那在古代里面，维摩师父他的作用就是能够照顾大家的修行，帮助大家修行。好，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唱诵，我们在早晚课的时候诵经。那有一个维摩师父，他在早晚课的时候在督促大家修行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的比丘，这个老比丘在唱诵的时候，那个声音不好听、哦、那不好听之下，而且身上会痒嘛，老人家身上痒，在抓的时候洗洗甩甩，那这个维摩师父就跟这个老人家老和尚讲，你身上有虫啊，抓的这样子、哦、那这个老师父就跟这个维摩师父讲， 你刚刚在骂我啊，骂你有什么关系？哦，那个老师傅就跟他讲，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维诺师傅就跟他讲，我知道啊，你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的出家人啊，对，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但是我已经解脱，我已经断了烦恼的阿罗汉了。你这样造口业，你以后受的罪过很大的。哇，这个维诺师傅一吓一跳，谁都不可以骂，竟然又骂到阿罗汉，哇，赶快跟他忏悔，那怎么办？如果没有证道出果，有机会下地狱的。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维诺师傅哦，所有的一切的万缘放下，赶快去修。当他修行以后，很精进修行，哎，证道出果了，证道出果，他想说啊，那我这样这下子不用下地狱了，也不会当畜生，也不会做鬼，所以我现在以后七世可以天上人间往返哦，就可以证阿罗汉啊，那就慢慢来。结果当他下一生转世的时候，做人的时候，他身上的皮肤病哇蛮严重的，天天都被这个皮肤病所困扰，抓这边一痒那边一痒，痒得不得了。你看，虽然他没有下善恶道，但是还是在人间里面受苦哦。只有恶口骂这个阿罗汉，骂说你身上是不是有虫，那边抓来抓去，他自己以后遭这种殃，受这种苦。维诺师父不晓得这个因果吗？知道啊，但是啊，忘记了，随便就造口业，所以这个事情多可怕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怕哦，去忘了因果。好，第三种情况，去误解因果，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哦，误解了因果以后，哎，也是很严重的。哦，在空有之中误解，所以会只取空。哦，在我们唐朝的一个公案里面，啊，那个百丈禅师，他曾经是一个领导差不多1000人的一个修行的大禅师。这个百丈禅师在晚上开示的时候，哦，跟大家讲法。讲得非常好。那在某一些日子里面，刚好碰到他发现有一个老人家，哦，都会来这边听法，听法完就走、啊，听了几天以后，这个老人家没有走，然后这个百丈禅师就跟这个老人家讲，你来这边听法听了几次我都注意到你了，那你今天没有走，你留下来有什么事吗？老人家说，有，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请教啊，禅师，啊，什么事情？啊，在讲这个事情之前，我先说我的状况。我不瞒你说，我是在这个地方，啊，已经待了500年了。那我实际上我现在是一只狐狸的狐，啊，那在这个500年的狐的身体的时候，那都一直在受这个苦。但是为什么受这个苦？因为在500年之前，我也是一个大法师。我这个在弘法的时候，底下有人来问我一个问题，啊，他问说：“大修行人还会不会落入因果里面？”那我那个时候对佛法觉得自己很有自信，自信满满的，就跟他回答说：“大修行人不会落入因果。”但是从此以后，我500年都一直在做狐，做野狐，但是我到现在还不晓得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好，那不晓得禅师你能不能帮我解惑？如果你帮我解惑，我就可以脱离这个狐的身。好，那百丈禅师知道了，就跟他讲：好，以前人家问你，你回答错了，现在换你来问我。好，那这个狐的老人就跟他。请问这个百丈禅师，请问禅师，大修行人还会不会落入因果？百丈禅师说：不灭因果。同样不落因果跟不灭因果，他差一个字，但是他的意思刚好相反。好，那这个狐，这个老人，他就赶快顶礼百丈禅师，跟百丈禅师顶礼以后，跟感恩禅师，你解我心中的疑惑，让我得到正法。那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舍报了。那舍报以后，请禅师你用出家人的大礼来跟我埋葬，因为我以前也是法师嘛。好，那我葬在哪边哪边，好，请你帮忙我。好，那隔天百丈禅师就带着他的弟子们去跟他收拾这个虎的身，然后用出家人身的礼节去跟他处理他的尸体。好，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虎，这个大法师他说的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也是根本上，这个胡的前世的那个大法师啊，他的问题出在他认为大修行人，譬如说佛、菩萨、阿罗汉，他们都已经不在因果里面了，也就是他们没有属于因，没有属于果。好，那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作恶没有善报，作恶没有恶报，可能会有善报；做善没有善报，可能会有恶报。这个叫做没有什么因果、哦、他这样回答的意思是不落因果，就是不在因果之中。那这样的说法是错的。那百丈禅师跟他回答是说什么？不灭因果。那修行人即使像佛、像菩萨、像阿罗汉，他们一样是照着因果在做的，他们不会说没有顺着因果行。而且因果这个法则是遍十方三世各个地方通通是一样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这个圣人他更是知道这个原理，所以他就是顺着因果行，所以叫不灭因果。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就知道那个为什么胡他终于差一个字的不灭因果跟不落因果，所以他解脱这个胡的身，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在读经了解佛法的过程里面搞错佛法，搞错经义的话，那跟佛就做冤家，以后就生死轮回。还好这个胡还碰到百丈禅师，终于能够解脱这个畜生的身体，啊，那算幸运了。不过我们要讲我到底在怕什么，我们还是回到总结。第一个，我怕不信因果；第二个，我怕在信因果的时候会忘记因果；第三个，怕误解了因果的道理而做了一些恶业。好，好，那看待我们现在这个世间里面出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间里面的状况，凡夫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凡夫是这样的，当没有见到那个苦的果报的时候，根本不会相信有因果这个东西。好，在最近这几年里面，我们社会上有所谓出现了一个很特殊很不正常的一种状况，叫做性爱光碟。好，出现这种东西很奇怪哦。当这个女主角她被人家偷拍这种性爱的过程的时候，然后她跟所有的媒体投诉我是受害者，拍的人是伤害我的人，结果在我们台湾这边竟然没有人去批评去说这个女主角是错的。当然偷拍的人洋人之恶，这个人是错的，是不对的，应该要谴责，应该要叫他要改过。但是问题是在哪里？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女主角她做了不正当的事情，这个女主角去跟人家乱来，所以她才有这些光碟会出现。那反过来说，假如这个女主角她没有跟别人乱来的话，有谁去偷拍她的光碟？不可能把她的过程拍下来。好，所以这个叫做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看看当这个女主角又用一个哀兵的姿态诉求于整个台湾社会全世界说我是受害者，那造成一种什么假象？做这种邪淫的事情是可以允许的，偷拍人家邪淫是不可以的。那对我们整个社会人心有什么后果影响？ 大家会以为这样是可以，然后大家也会跟着学习，那整个社会的人心就污染了，社会的行为导向就错了，那大家的观念思想价值观错了以后，人心是不是更恶劣更腐化？对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情听说他要跟谁求偿，但是我们如果就实际上来讲，反而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全世界都应该跟这个女主角求偿，应该要求她赔偿，她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不可能社会人心还会再恶化下去，会有其他的因缘，但是她这个因缘是很大的。好，当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实里面就有这种状况，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弘法的时候，我们要劝人家了解到五戒十善，要守好。好，那这种事情如果到命中以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如果到命中的时候去见阎罗王，阎罗王会问，出现在阎罗王面前，阎罗王会问你，你在人间的时候做了那些坏事，这些坏事你没有看到我五个天使吗？我哪五个天使？第一个，你有没有看到小孩子生下来身体软绵绵的，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什么要什么就用哭的，他也不能说我要吃我要拉都不行，然后他在那边一个软绵绵的身体在那里，你捏他的脸他只能看着你只能哭，你抓他的手他也只能在那边摇摇手，他什么都不行。你没有看到孩子这么苦吗？有，我有看到啊，但是你没看到这么苦，你要知道解脱吗？对啊，我都不晓得，忘记了，我太放逸了。好，那你也经验过这种事情，那这个你今天所做的这些坏事是别人叫你做的吗？也不是。是父母叫你做的吗？也不是。是出家人叫你做的吗？也不是。都不是，都是我自己做的。好，那你自己做的你就自作自受。那犯邪淫罪的到地狱去很苦哦。那个如果是女众的话，下地狱去以后会在地狱里面看到有一个男众躺在床上，那个这个下地狱的女众就会去那边要跟他睡觉，然后那个床是铁床是热的，一躺下去就被烧烂了。那看到那个男众以为是一个很帅的帅哥，结果一躺下去那个男的变成毒蛇，就把他咬坏，把他身体咬坏，都一直在经验，不是死一次而已，死了无量次，那个时间都很长很长了，所以这种事情要很小心。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不信因果，在人间不信因果，造恶业下地狱就多苦，这个是要注意的。那五天使里面又看到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老人的时候身体在那边抖，头发白，牙齿咬，脸皮皱，腰挺不起来，走路拿拐杖，这么老的状况之下，那你没有看到这种老人吗？有，我有看到啊。但是你看到你还不想说我这要经验这种苦，你又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情，到现在这边你所做的坏事情那些恶业都不是父母叫你做的，不是兄弟姐妹，不是出家人叫你做的，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所以你现在要去受苦。这是老天使。第三个是病，你没有看到有人生病吗？生病那么苦，躺在床上做不了主，吃喝拉屎都要靠别人，你看到这么苦吗？有，我看到这么苦。你既然有看到这么苦，你不会想说他在提醒你，叫你要修善不要造恶，你还继续做恶，做恶又不是父母亲叫你做的，也不是出家人叫你做的，也不是兄弟姐妹做的，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所以你要受苦，你现在就去炸油锅。好，你没有看到死人吗？有，我有看到死人。 死了某某秒秒不晓去哪里，你没看到这么苦吗？有，我看到了。你既然看到这些，你还不晓得要精进修行，做善不要做恶，那在人生里面放逸作恶跑到这边来啊，这是你自己做的，自作自受，好，下去债无锅。还有你没有看到在人间的时候有人受罪犯罪造业，然后在人间就已经受苦的吗？有，我有看到媒体报很多。那你看到这些，你还没有想说你要断恶修善，现在跑到地狱这边来，都不是别人叫你做的，是你自己做要自己受，所以抓去鱼锅炸。阎罗王在地狱里面会跟我们这些在人间里面造恶业的众生，我跟他问审罪，问罪以后，然后就处罚。你看这个多可怜！所以当我们不信因果的时候，我们下地狱去是没完没了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一打开整个世界里面的所有的媒体所报道，你会看到太可怜了，众生实在很可怜，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下地狱。那还好我们是个佛教徒，我们是个三宝弟子，我们还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应该赶快守好自己，避免会有下地狱的机会。那避免下地狱，我们就要能够深信因果，不要忘记因果，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凡夫是这样，圣人呢？圣人太知道因果了。那曾经，苦有苦，苦因有苦报。这个在有一次啊，目连尊者他曾经在路上托钵行走的时候，碰到一个女众。这个女众在平常是做那个专门在卖淫的，他卖淫的时候，那些他的姐妹淘就跟他讲，要迷惑人，你如果能够迷惑到那些修行人的话，你才有办法，你才厉害。结果这个人如果被人家说，假如你真的能够迷惑到目犍连尊者的话，那我们叫你大姐大。我有什么问题？平常那个我是最漂亮的人吗？所以他就想说他的办法很好，就去接近目犍尊者。那我们知道出家人这一方面是最注意的，那出家人碰到这个问题，女众进来一步我就退一步，你进一步我退一步，那这个目犍尊者被这个女众逼到靠到墙边的时候，没办法，没地方退了怎么办？只有用神通，用神通把自己升到天空中去。这个女众才吓坏了，原来目犍尊者是圣人，虽然出家人但他是圣人，这个不可以侵犯到他，我这下子罪过大了，赶快跪下来跟目犍尊者忏悔，忏悔到痛哭流涕，然后他才反省，我这一生里面做这种行业的罪过很大，这个是邪命，所以我赶快忏悔吧。这时候反而要过来求目犍尊者，我已经知道我过去里面所造的恶业很重很重，现在请求目犍尊者，你带我去出家好吗？目犍说善哉善哉，来跟着我去吧。那这下子目犍尊者带他去见佛陀，佛陀就说好啊，善哉，有人要出家，那就把这个女众交给大爱道比丘尼，让大爱道比丘尼渡他出家，这样子。那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就知道，其实目犍尊者他是不灭因果的，他是照着因果在走，他不要去做苦因，不要有恶因，免得以后受苦果，掌握到这一点。好，那圣人他也是知道善有善报的。那像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一个叫奇树几孤独园，也就是几孤独长者他曾经布施了很多的钱财跟土地盖了奇树几孤独园。那有一次几孤独长者他很发心啊，他就跟佛陀请求说，在我们舍卫国这边盖一个精舍，让佛陀说法，佛陀安住，让大家比丘们能够安住，这样 佛陀当然很好，有信众要发心成就他，那又能够度众，那佛陀就派舍利弗尊者去跟毗湿路长者那个建功，要看怎么样把这个那个精舍能够盖起来。那舍利弗尊者去到毗湿路园那边要盖的时候，就跟毗湿路长者说，你要不要看看你以后的福报怎么样，那以我们凡夫众生来讲都很喜欢嘛，好好好，尊者你让我看看我未来的福报是什么。那舍利弗尊者用神通给他看了，好，你看看现在你看到第一层天叫四天王天的宫殿是不是很壮观？对，哦，很壮观，很好。那你再看看33天的天宫是不是更壮观？对，是不是很多快乐的地方？对。再来是夜摩天，再来多帅天，再来化乐天，再来他化自在天，你看到这个叫六欲天，每一个天宫都很殊胜的。那你发心护持三宝，布施及孤独长孤独眼，那你想要往生这六欲天哪一个天？那孤独长者也是很有智慧，就问说，那这个六个天里面各有什么好跟不好？舍利弗尊者就说，如果是上面的最六欲天里面的他化自在天，那是最快乐的，但是那个地方是没有佛会住在那里，没有菩萨会住在那边。那如果是四天王天呢？四天王天太接近人间，那应该是哪边比较好？那舍利弗尊者就说，在第四层天的多帅天，多帅天那边都有未来佛，就是一生不住菩萨，就是像弥勒菩萨以后要在这个地方住，那住到时节因缘到了，他就到人间里面来度化众生成佛。好，那如果往生到这边来的话，以后能够听弥勒菩萨说法，这个几故的长者也是很有智慧，这样一听，我升天我还是要 听法的，要亲近菩萨，所以他就发愿，以后我死了以后，我要到这个天上多帅天来。好，当他发这个愿以后，天宫其他五个通通不见了，只有留下多帅天宫，那也就是毗湿路长者以后往生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毗湿路长者他布施的时候他发愿，所以等到他上到天宫去以后，未来里面也就是弥勒佛成佛的时候，毗湿路长者他是做人间转轮圣王的叫主藏城宝，就是转轮圣王有七个宝，这其中一个。所以善有善报，连这个毗湿路长者也都知道。那再来我们看看，我们如果有修菩提的因，会有菩提的果，成佛的果。那圣人包括菩萨他都没有忘记这个因果观念，因果法则。像什么？像佛陀他曾经是一个国王，那国王他当时有很多的那些像象师啊，那象会调御大象嘛，调御大象让象能够让国王去骑，所以有一次国王他骑着这个雄象，就是公的，骑着这个公象去行走的时候，这个公象去看到一只母象，闻到这个母象身上的味道，就是这个公象他开始心情就躁动了，一躁动以后就不顾上面坐的是国王，他就追着那个母象一直跑一直跑，那母象在森林里面嘛，公象就一直跑往那个森林里面跑，这个国王吓坏了，哇，我这下子会死，然后问那个象师，你怎么教的，我现在怎么办？象师跟他说，大王啊，你赶快抓着树枝，那个象跑到森林的时候，你跳上那个树枝，抓着树枝让象自己去，国王就依教奉行，就抓着树枝，所以才没有死。但是这个国王一下来以后开始骂这个象师，你怎么教这个象的，教到我现在差点死掉，要把你处死。象师说，我没有罪呢，不是我的问题，是那只象的问题。怎么说？那个象本来我已经教到都能够听使唤了， 但是他碰到那个母象的时候，男的碰到女的这个动情，一动情以后欲望起来就抓痒啊，一抓痒乱七八糟。所以大王你如果不信的话，三天以后这个象就回来了，再过了三天这只雄象真的回来了，回到王宫里面来。那相师就把这个雄象带回来见国王，国王说你真的有把这只象教得那么好，好，现在你看他怎么，你证明给我看这个象多听你的话。那这个相师就烧了一个很热很热的铁丸啊，热铁，就跟这个象讲，你以后都不要动这个琴，碰到母象你不要动琴，如果你能够不动的话你就不用吞这个铁丸，如果你还会动的话，你不愿意，你守不住的话，那你就把这个铁丸吞下去，免得以后再害国王。这个雄象想一想，我没办法，我男的碰到女的就是会动情，所以我没办法克制，所以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之下，他只有把那个热铁丸吞下去死了。那个相师说跟国王讲，真的是这样，我能够教他二选一，他还是遵照我的命令，结果他现在把热铁丸吞下去死了。这个国王一看这个情形，他想一想，哦，在人间里面你看我跟那个大象一样呢，大象他碰到女的他也受不了这种欲望的控制，那我是一个人间的国王，其实我也受不了这种控制的，受不了这种冲动了，所以我没办法控制自己，那怎么办？然后他就问有没有人能够调伏我这种男女之欲。那个相师说有，只有佛陀才有办法。那现在佛陀在哪里？现在没有佛，佛还没有出世，过去有佛，未来有佛，但是现在没有佛，那怎么办？国王想一想，我自己这样，那一切众生也都因为这样而受苦，你看那只象才因为这样就吞那个热铁丸而死，那我如果因为这样而造业轮回的话，众生也是因为这样造业而轮回的话，那不是很苦？好，那国王不要做了，我以后要成佛救度众生。释迦佛他过去世就是这个国王，他自己觉得这个男女之欲的苦没办法解脱，也知道众生因为这个男女之欲所以轮回受苦。所以我们刚刚举例那个性爱光德的那个女主角，她还没有逃离掉这个苦果，苦因苦果。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佛陀因为这个而发菩提心，发救度众生的大悲心。那我们掌握到这个，就可以了解到其实我们应当遵照的因果去行，那我们尽好的我们来发出离心，发菩提心。好，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讲，你会不会发现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要怕因果？不要怕因果，事实上因果不可怕，怕的是不信因果，不知因果。好，怕的是忘记因果，怕的是我们误解的因果，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所以当我们掌握到这个的时候，你看看佛陀更掌握到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佛陀有一次，他是一只过去生里面做了一只鹿，那有一次在森林里面，这个鹿，他看到森林里面起火燃烧了，那起火燃烧的时候，整个森林里面三个边通通是火烧起来，那其中一个边是靠着河流的，那这个河流的水，已经没办法过去的，这只鹿看到整个火在烧的时候，全部的这些野兽都会被烧死，所以这只鹿，他就想说我用我的身体搭起座桥跨到对岸去，让我们同全面森林里面的众生都能够逃命。所以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跟大家讲大家逃吧，到对岸去，那整个所有众生就跨过他的身体而逃命。那到最后是一只兔子也跨过去， 跨过去以后，他才没有力气过河了，所以他掉下河流冲走。那这只鹿就是佛陀。那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深信因果，要正解因果，不要忘记因果。那我们先讲到这边，我们再下一次再继续。阿弥陀佛。